第十九章，与贫困奋斗。1847年8月26日，我们头一个儿子亨利在缅因州戈尔罕出生了。当年的十月，住在托普县的郝兰德夫妇的家里，郝兰德夫妇仁慈地在自己的家里让出一部分给我们住，我们就感激地领受，并用几件借来的家具开始组织小家庭了。那时我们很贫苦，生活非常窘迫，我们决定不依赖人，却要自食其力，并还能有一点力量去帮助人。但我们的境况未见好转。那时我的丈夫很辛苦地参加修筑铁路，搬运石头，但却得不到他所应得的工资。郝兰德夫妇在他们有力量的时候，很慷慨地拿自己的东西分给我们，他们的境况也非常困难。他们全心相信第一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并且已经很慷慨地捐出自己的财物来推进圣工，以致他们必须靠自己的劳力来维持生活。后来我的丈夫不再搬运石头了，却拿着斧头到森林里去砍柴。他的腰虽然时常酸痛，但他还从清晨一直坐到晚上，每日赚来五角钱。我们竭力抱着乐观，并且信靠主。我没有发怨言，每天早上我感谢上帝，因他保守我们过了一夜，在晚上我感谢他保护我们又过了一天。有一天我们家里绝了粮，我的丈夫便到他雇主那里去领取现金或粮食。那天有大风雨，他在雨里来回走了3英里，他回来时身上背着一袋粮食，袋子是扎成几部分的。他曾背着这袋粮食经过伯伦斯威克村，就是他常在那里讲道的地方。当他精疲力竭地走进家门时，我的心就沉下去了。我头一个感想就是上帝已经丢弃了我们。我对丈夫说，我们竟落到这种地步了吗？难道主已经离开了我们吗？我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放声痛哭达数小时之久，直到昏厥了。旁人为我带祷，随后我感觉到上帝圣灵欢乐的影响，我就懊悔我竟被灰心的情绪所胜。我们极愿跟随基督并效法他，但是有时我们就会在试炼之下昏厥，离他很远。苦难和考验使我们亲近耶稣，窑里的火足以焚尽渣滓，锻炼精筋。这时我们指示得其主过去锻炼我们是与我们有益的，要预备我们去为别人效力。他如鹰搅动巢窝，免得我们安逸下来。我们的工作乃是为救灵而劳碌，如果我们富足了，家庭的生活就要成为非常安乐的，以致我们舍不得离开家庭。苦难被容许临到我们，乃为准备我们应付在我们旅行时所必遭遇的更艰苦的斗争。我们不久接到从各州的弟兄们写来的信，邀请我们去访问他们，但我们没有离州出门的路费，因此我们的回答乃是，我们前面的路还没有打开。当时我认为我不可能带着孩子一同旅行，我们不愿依赖人，所以谨慎的量入为出，我们决心宁可受苦而不愿负债。过了不久，小亨利患了重病，病状很快的恶化，以致我们非常恐慌。他昏迷不醒，奄奄一息，我们进行治疗但没有成功。于是我们请来一位对病理有经验的人，他说亨利能否痊愈甚为可疑。我们曾经为他祷告，但病势依然没有好转。我们过去曾把孩子当作不出门为别人做工的托辞，所以这时我们恐怕主有意要把他取去。于是我们再到主的面前来，求他向我们发慈怜，饶了这孩子的性命。同时我们也严肃地许愿，不论今后上帝派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愿意信赖他而遵命前往。我们的祷告是热切而伤痛的，我们凭着信心要求上帝成就他的应许，并且相信他垂听了我们的呼求。 这时有光明从乌云里照射在我们身上了。上帝开恩应允了我们的祈祷，从那一时刻起，小孩子就开始痊愈了。初次访问康乃狄格州。我们在托普县接到康乃狄格州密德顿城的张伯伦弟兄的来信，请我们去参赴1848年4月在该州召开的会议。我们决定若能得到路费就去赴会。我的丈夫和他的雇主结账之后，发现还可支取工资10块钱。我用了5块钱来购买几件我们所急需的衣服，然后把丈夫的大衣补好了，连补丁还是拼凑起来的，使得袖子上都看不到原来的布。我们还剩下5块钱，够到麻沙雀塞州多彻斯特城之用。我们的一只箱子几乎就装进了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一切东西，但我们却享有心灵上的平安和一颗无愧的良心，这是我们所最宝贵的，远过于属世的安逸。我们在多彻斯特访问了尼可勒·迪斯弟兄，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尼夫人拿出5块钱给我的丈夫，这正好够付我们到康乃狄格州密德顿去的路费。我们在那里人地生疏，从来没有见过康州的一个同道。那时我们手里只剩有5角钱了，我的丈夫不敢用它来雇车子，便将箱子放在一个附近的木行里的一堆木板上，我们徒步行走去寻找同道弟兄。不久我们找到了张伯伦弟兄，他就把我们带到他家里去。石丘的会议。石丘的会议是在贝登亚尔培弟兄家里尚未造好的一间客厅里举行的。我的丈夫写信给郝兰德弟兄论到这次会议说，4月20日，贝登弟兄派人驾着他的马车到密德顿来接我们和散居在该城的几位弟兄。我们约在下午4点钟到达会场，过了几分钟，贝约瑟和葛尼弟兄也来到了。当天晚上我们约有15人开了一次会，安息六上午还有其他弟兄也陆续来了，直到我们有50人之多。这些人不都是完全接受了真理的，当天的聚会是很有兴趣的。北约瑟弟兄清楚地讲解了10条诫命，同时有人做了有力的见证，强调10诫的重要性。所传的道兼顾了那些已经接受真理的人，并唤醒了那些还没有完全下决心的人。筹资访问纽约州西部。在2年前，我已蒙启示将来要访问纽约州西部，于是在石丘会议结束后，我们被邀在8月间参赴纽约州法勒尼城的聚会。爱德生·西兰弟兄写信给我们说，那里的弟兄多半是贫穷的，所以他不敢答应帮助解决我们的费用，但他愿意尽他所能的。那时我们还没有路费，我丈夫的健康欠佳，但他得到机会可以在田里割草，就决定去了。那时我似乎必须凭信心过日子。我们早上起来时就跪在床边，求上帝赐我们力量承担一天的工作。我们每次必须确知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祈祷才能满意，于是我的丈夫便靠上帝所赐给他的力量出去整日割草。在他晚上回家时，我们再恳求上帝赐我们能力可以赚一点钱来传播真理。他在1848年7月2日写信给郝兰德弟兄论到这种经验说，今天下雨，所以我没有割草，否则我也不会写信了。我5天为非信徒割草，安息一为信徒割草，在第7日休息，因此我没有很多时间来写信。上帝赐我力量整天劳碌，我同霍德弟兄和贝德约翰弟兄3人已经包下100英亩的草田，每亩的工钱是8角7分5厘，饭是吃自己的。赞美主，我希望能在这里得到几块钱来用在圣工上。结果我丈夫在割草的工作上得到40块钱，我们用了一部分钱来买几件必须的衣服，剩下的尚够支付来往纽约州西部的路费。当时我的健康欠佳， 所以我不能一面旅行而同时又照顾孩子。故此，我们把十个月大的小亨利留在密德顿的班菲克勒莎姊妹的家里。要我离开我的孩子，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但我们不敢让爱孩子的心使我们偏离的本分。耶稣已经舍命来拯救我们，我们所付出的任何牺牲若和他的相比，该是多么微小啊。法勒尼的会议。我们在纽约州西部头一次的大会是在8月18日开始的，地点是在法勒尼城阿诺德大卫弟兄的谷仓里，赴会的人约有35位，这要算是该州西部所能召集的全部同道了。但在这些人中，几乎没有两个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有些人还坚持严重的谬见，而个人都坚持己见，声称自己的看法是合乎圣经的。这种意见分歧的奇怪现象重重的压在我心上。我发觉有许多人拿谬论当作真理传讲，在我看来，这种情形是羞辱上帝的。我的心灵深为忧伤，终于在这种压力之下晕倒了。有些人恐怕我将要死了。贝约瑟、张伯伦、葛尼、爱德生等弟兄和我的丈夫都为我祷告，主垂听了他仆人们的祈祷，我便醒了过来。有天国的光辉照在我的身上，不久我就对地上的事物失去了知觉。那陪同我的天使向我指出当时在场的几个人的错谬，同时也指明了那与他们的谬见作为对照的真理。这些据他们所说是合乎圣经的互相矛盾的观点，不过是他们对于圣经教训的意思而已。于是我受命劝他们放弃他们的谬论，并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真理上团结起来。我们的聚会胜利的结束了，真理获得了胜利。我们的弟兄们放弃了他们的谬论，并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上团结起来了。结果上帝大大的赐福给他们，使他们的人数增加了许多。访问斯诺弟兄。我们从法勒尼到相距60英里的基布孙港去参赴8月27日和28日的又一次聚会。8月26日，我的丈夫写信给郝斯定弟兄说，我们在汉尼巴城寄居在斯诺弟兄家里，那里有10个8个宝贵的生灵，贝弟兄、艾德生夫妇和新孟氏弟兄同他们过了一夜。次日早晨，艾伦见了一次异象，当他见异象的时候，弟兄们都进来了，其中有一位还没有接受安息的真理，但他是心地谦卑而善良的。艾伦在异象中站了起来，拿起了一本大圣经，在主面前把它举了起来，从其中发挥了一番讲论，然后把圣经交给那位谦卑的弟兄，放在他的手里。他眼泪汪汪地把他接了过来。随后艾伦就在我旁边坐下，他在异象中共有1个半小时，在此期间他没有一点呼吸，那真是一个动人的时辰。我们都流了许多快乐的热泪。我们让贝弟兄留在那里，自己则和爱德生弟兄来到此地。1848年9月间，怀雅各牧师夫妇自纽约州西部回来之后，随即又旅行到缅因州去。他们在那里与当地的信徒从10月20日至22日举行了一次聚会，这就是托普县会议。弟兄们在会议中开始祈求主为印行有关复临信息的真理刊物而开路。一个月之后，即1848年11月间，他俩与一小群弟兄姊妹在靠近麻沙雀塞州波士顿地方的多彻斯特聚集，就在那次聚会中有真光刺了下来，指示华雅各牧师要负起印行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真理刊物的责任。